哈利路亚！我所亲爱的教会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安息的上午平安。
哈利路亚！各样教会弟兄姊兄弟姊妹，大家愿家平安。
非常感谢主的保守带领，我们又平安度过一个星期的生活。
感谢主要说的锻炼、保守，和咱过一礼拜过生活。
能够在这安息日，能够看重这个圣日。
在这个安息日看重这个圣日，
能够调转我们的脚步，能够来到神的圣所里面来敬拜神。
调转咱的脚步来到圣所来敬拜神，
所以恳求主能够照我们个人的信心将这样的福气赏赐给我们。
恳求主将咱的信心叫咱和咱应得的福气赏赐和咱大家。
我们这次慈务会非常的用心在我们灵恩布道会之前来规划宣道方面的专题。
这个慈务会真用心在灵恩会进行来这个宣道讲题。
这次大主题是倒数中的预备。
这次的主题是受圣这个预备。
我们分成三个层面来谈。
咱分做三层面来讲。
我们昨天也特别用我们视觉的一些现象来谈到这个时间的急迫性。
咱昨嘛用咱世间看到的现象来看这个急迫性。
所以神从创世以来的救恩，我们也看了整个历史的脉络，也终究有他成全的时刻。
对神的救恩，那么怎样有一行转的时准？
当神整个救恩成全之后，也是魔鬼将来要受到永远刑罚的时刻。
神的救恩行转的时准，嘛是魔鬼爱受到刑罚的时准。
所以魔鬼也知道他的时候不多。
所以魔鬼嘛，怎样也时准无济咯。
所以我们如何在这倒数计时当中，能够完成主所托付的一个重要的宣道使命呢？
所以咱来伫这同位时间内面，要哪完成神所托付这个宣道使命？
我们昨天特别用这个图来谈时空之上以及时空之下。
咱昨特别用这个图来看时空之头顶甲时空的下面。
那所以时空之下，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谈这个倒数的观念。
这个时空下面，咱为三个层面来看这个来计算的这个部分。
照着时间历史的轨道，神的救恩终究会成全。
照这个时间神的救恩一定会行转。
也正在倒数进行之中。
也是在同位这个进行的当中。
也是魔鬼审判结局也在倒数。
这个魔鬼爱拄到这个审判的结局，也是剩无偌济。
我们今天是人的生命也是极为短暂，每多活一天也是生命倒数的一天。
咱世间人的生命加活一天也是减了一天。
我们用这三个层面来谈倒数，也谈宣道方面的工作。
咱对这三个层面来看这个受圣日子，也来看这个宣道的工作。
我们从昨天也开始谈了有关于真神救恩的成全，我们在早上一半的部分也会继续来延伸。
咱昨讲到真神救恩的行传再来继续来讲。
我们必须了解整个神在救赎进入的整个面貌宏观是怎么样。
咱来知影真神以救赎的经纶，以传播的全面性是什么款。
我们才知道整个宣道的进程，我们应该如何在当中能够了解神的计划。
咱靠法度知影伫宣道的过程内面，咱来安那来回应神的计划。
宣道工作的难处是因为魔鬼知道他的时候不多。
宣道的困难伫这个魔鬼知影伊时间无济了。
所以魔鬼在末世的工作，全部聚焦在一个属神得救的教会里面，来阻挡宣道的进行。
所以魔鬼也阻挡咱真教会这个宣道的进行。
所以我们看，我们每一个世人都有生命尽头的时刻。
咱大家世间人也有生命尽头的时阵。
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是参与宣道一个最好的工作机会。
咱活着也是参与这个宣道同好的机会。
我们昨天用这个图来谈一个比较宏观性对神的救恩进程的了解。
咱用这个图来讲到这个神的救恩的这个了解。
在这个上面的线是一个无止境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延伸。
在头顶是一个无限的这个无开始嘛，无结束的这个延伸。
它是超越的，
也是超越的。
神可以在过去，也在现在，也在未来。
神有法度在过去，现在，未来。
所以神学家说，它是永远的现在。
所以啊，圣经安尼讲，神是永远的现在。
那神在他永恒里面有他的一个计划。
神的永恒里面有一个计划。
所以创世纪提到，起初神创造天地。
所以伫创世纪里面讲，起初神创造了天地。
所以起初有时间的开始。
起初有时间的开始。
天地有空间的开始。
天地有空间的开始。
所以在神创造的那一刻就开始有时间了。
所以在神创造那一刻就有时间了。
那神有他的创造，我们看了整个圣经的最末卷，就是启示录，也有他最后结束的时刻。
神有他的创造，但是看圣经同每一卷启示录也是有他结束的时候。
所以从创造这个点连到末日这个点，然后用这个框架谈的就是整本圣经有关于提到神救恩的整个进程。
所以对创世到结束，这圣经规本就讲到神救恩的一个计划。
如果按照这个时空之下，我们大概可以分作三个时期。
照这个时空之下，咱会使分三个时期。
过去的旧约时期。
过去旧约的时期。
耶稣的降生开始有新约时期。
耶稣降生有新约的开始。
所以从旧约到耶稣降生之前，我们叫做两约之间呢？
伫旧约到新约进程，这是两约之间。
新约一直走到一百年之后，整个教会就俗化了。
新约一百年了后，教会俗化。
有人大概预估预测，大概到了主后的二三世纪，圣灵就停降了。
在主后两三世纪，圣灵就停降。
那末后，神特别借着晚与圣灵来设立的真耶稣教会。
末后，神借着万物的圣灵来设立真耶稣教会。
我们就进到了最后的这个期间了。
咱就进入到同位置的期间了。
所以一直到外邦人数填满之后，救恩要传到以色列去。
到外邦的人数满了，都被传到以色列去。
最后启示录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来了。
同位启示录讲，大而可畏的日子就到了。
后来神的新天新地就要成全了。
神的新天新地就成全了。
这是整个圣经里面对我们整个历史轴里面它的一个预言。
这是圣经里面对这个历史里面的一个预言。
所以历史走到现在，我们看见一步一步的都在应验之中。
所以历史走到现在，一步一步都在应验。
一直到这个此刻，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的时间。
到现在，咱不知道咱有够多少时间。
我们可以直接断言，在整个历史轴里面，我们是摆在最后一棒的。
咱会使知影，伫这个历史的过程里面，咱是伫同尾的一棒咧。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神在整个救赎的经纶当中，是摆在最后一个阶段了。
所以咱兄弟姐妹伫耶稣神的救赎里面，咱是伫同尾的阶段。
透过完与圣灵设立这处教会，就把这个棒子交在我们的手上了。
借由万物的圣灵神就将这个棒。高代在我们的身上，
已经没有下一个世代下一个教会来承接我们的工作，
没有后一个世代后一个教会来承接这个工作，
我们就是来承接传道地级的工作，由我们来做终结，来做结束。
咱要来把这个福音传道给地级要来做这个工作。
所以有时候看到神真的很看重我们，
所以神就看重我们。
所以不要轻看我们在这个末世里面宣道的工作是尤其的重要。
所以不可以轻看我们这末世的宣道的工作是很重要。
如果有看过我们所谓的大队接力最后一棒，它是全力冲刺的。
我们看在大队接力的时候，同每一棒是在 专单来拼。
那不能争取冠军就是看最后一棒了。
是不是有法度冠军就看这同每一棒。
你看神多看重我们，我们被摆在最后一个位置了。
我们看神多看重我们，我们是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更缩小，我们来看神的整个救赎经纶到底从什么开始起点，又从什么当作它的终点。
我们看神的救赎的经纶，它是什么的起点，什么是 终点。
如果从耶稣在最后断气那一刻他说的成了，
在耶稣断气那一刻他说成了，
他就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
他就头打下来，然后说交付神了。
所以这个成了是什么成了？救恩终于在这个时间这个点成全了。
这个成了就是救恩在这个时间点成了。
所以透过主耶稣的牺牲钉十字架，他的血成为我们洗罪的泉源。
所以借着耶稣基督从钉死在十字架，他的宝血成就我们的庄严，
整个宝血的赦罪就从这刻里面开启了这一条救恩的道路。
这个宝血开启了他这个救恩的道路。
有没有关门的时刻？
有关门的时刻吗？
在整个启示录里面都提到都成了。
伫启示录拢讲到，拢成了。
他所预定的得救的人数已经满足了，都已经成了。
啊，神预定的人数满足了，都成了。
他的工作在这个世上已经完成了，救赎在走到了最后的一个时刻了。
伊工课完成，救赎啊，都到同尾一刻。
所以整个神的救恩是从成了一直到都成了。
啊，所以神的救恩对成了到拢成了。
我们来看这个时间点，我们来思考。
我们来看这个时间点，我们来思考。
圣经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说，我们过去都活在那个黑暗的权势里面。
圣经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说，我们都活在这个黑暗的权势里面。
我们跟基督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跟基督是没关系的。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我们都是个局外人。
我们在以色列以外，我们都是局外人。
我们活在世上是过着没有指望、没有神的生活。
啊，活在世间上是没指望、没神的生活。
但在主耶稣的救恩成全的那一刻，就是救赎的起点。
但是，伫耶稣基督伊迄一刻，就是一个救赎的起点。
我们就透过受洗，我们能够进到爱子的国度里面。
啊，透过受洗，咱会使进入这个爱主的这个国度来。
所以，教会就是神在地上所建立的国度哦。
所以，教会就是啊，神伫地上建立的国度。
所以，这个国度的工作使命就是宣扬福音啊。
这个国度的使命就是来宣扬福音。
一直到什么时候都成了这个阶段。
啊，到什么时阵拢成了？
好，那在这个期间当中，神到底在做什么？
在这个期间，神做什么呢？
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我们曾经有没有读过一句感到非常纳闷的一句话？
啊，咱咧读圣经的时阵，是不是捌读过一句真啊，感觉真歹理解的话？
而且在圣经里面重复了好几次。
在圣经里面重复几啊解？
所以可见这段经文是非常的重要。
可见这段经文真重要。
提到了他们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了，
因看见耶稣站在神的正边。
当然，外教会常常用这个当作他们三位一体神观的论点。
啊，外教会用安尼当作三位一体神观的论点，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这真大的错误。
那没有错，除了在使徒行传、哥罗西书都提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在使徒行传、哥罗西书拢讲到耶稣站在神的正边。
可是当我们读到了以弗所书的记载，它的写法很特别。
啊，咱看到以弗所书的记述就真特别了。
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我们请参考第一章。
请看以弗所书第一章。
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二十节。
请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
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来看二十节。
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
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我们仔细去读，觉得这段话真的，我们的逻辑很难理解呢。
啊，咱读到这感觉真难理解。
耶稣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啊，耶稣在天顶坐在自己的正边。
如果跟大家讲，黄家明传道坐在自己的右边。
啊，如果那个大家讲啊，黄传道坐在自己的正边。
啊，请问到底有几个黄家明传道？
啊，请问有几个黄传道呢？
我们会想说，哇，传道你到底在讲什么？
传道你到底在讲什么？
你怎么可能会坐在自己的右边呢？
你哪有可能坐在自己的正边呢？
那在这个以弗所书翻译，耶稣站在自己的右边呢？
在以弗所书啊，讲到啊，耶稣站在自己的正边。
所以这个所谓的右边，就不是我们认知里面的左右的一个概念了。
啊，这个正边不是咱认知的右边正边。
其实所谓的右边谈的是什么呢？
这正边是什么呢？
谈的就是扶持。谈的就是代求，谈的就是一种神的一种能力。
啊，讲的是一个扶持，啊，是一个代求，是神的帮助能力。
好，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我们请参考第七章。
请看希伯来书第七章。
希伯来书，我们看第七章。
希伯来书第七章，
来看24-25节。
24-25节。
24节。
24节。
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既是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有个小孩子啊，就问啊，这个他的父母这么讲。
有一个囡仔问伊的爸母安尼讲。
啊，爸爸，你看每天你们要上班，我们都要读书。
啊，爸爸妈妈，恁逐天爱上班啊，我拢爱读册。
啊，请问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他都在做什么？
啊，请问主耶稣在天顶，伊拢在创什么？
哇，这个父母亲一听，哇，这是什么问题啊？
啊，这爸母听着讲，这什么问题？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当然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啊。
啊，我嘛唔捌想过这个问题。
啊，后来这个父母亲就跑去问传道了。
啊，这北部都来问传道。
后来传道就翻了这段经文给他看。
传道都翻这段经文给看。
我们的神是永远活着，在做什么？
啊，咱的神永远活着，伊在创什么呢？
他在替我们代求。
替咱来代求。
为什么要替我们代求？
为什么爱替咱来代求呢？
因为神的救恩从成了，还没有到都成了。
啊，因为神的救恩为成了，还未到拢成了。
他就代为我们的灵性信仰来代求了。
啊，为着咱的灵性来代求。
因为他不愿我们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能够悔改。
啊，伊无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人人拢悔改。
那最直接的经文在解释这一段，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的第八章。
请看罗马书第八章。
我们来看34节。
34节。
罗马书第八章34节。
罗马书八章34节。
34节，谁能定他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啊，又出现了耶稣在神的右边。
都出现耶稣在神的正边。
耶稣在神的右边到底在做什么？
耶稣在神的正边在做什么呢？
提到在替我们代求，
来替咱来祈求啊。
所以可见，在还没有都成了这个救恩之前，神的工作就是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替教会来代求。
在这个拢成了进前，耶稣基督都为咱兄弟姐妹来代求。
那所谓的都成了，还有主的代求要到什么时候？
啊，在这个拢成了，甲主要所的代求到什么时阵呢？
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请参考第11章。
请看罗马书11章。
来看25节到26节。
25节到26节。
罗马书的第11章25到26节。
罗马书11章25节。
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的，等到外邦人数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这段里面特别提到了保罗所说的奥秘。
在这段保罗讲到奥秘，
这个奥秘谈的就是都成了，到底是在什么样的阶段？
这个奥秘就是讲拢成了是什么阶段呢？
提到的就是外邦人数填满了。
讲到外邦的人数满了，
这个外邦人到底谈的是谁呢？
就讲外邦人是什么人呢？
啊，就是谈的在座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啊，就是咱在座兄弟姐妹。
我们都是外邦人来信主的。
咱拢是外邦人来信主的。
啊，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有资格来领受神的救恩？
咱有什么有资格来领受神的救恩呢？
因为以色列人硬心不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
因为以色列人的心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
所以我们正教会是以外邦人为主体的来做整个末世的宣道的工作。
所以咱正教会是用外邦人为主体爱把谁来做宣道的工作。
所以正教会唯一的工作，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外邦人数，在神所预定的人数，这些人信主了，满足之后就成全这个事情了。
所以咱真教会嘛，是让外邦人的数目满了，这个啊时间就到了。
工作做完之后，圣经说，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啊，工课满了，这个以色列全家都来得救。
我个人认为，传到以色列不是我们的工作。
啊，我个人认为传到以色列不是咱的工课。
因为圣经说，外邦人数填满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外邦人的人数满了是咱爱做的工作。
以色列现在不接受的就是他不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
啊，以色列因不接受的是耶稣是弥赛亚。
那以色列要接受基督教，他会选择哪个教会呢？
啊，以色列因为接受基督教是对一个教会。
我可以直接断言，就是真耶稣教会。
我再讲就是真耶稣教会。
我们第一个来论他们的神观是独一神观。
啊，因为神观是独一的神观。
你看，在这个基督教界里面，大部分都是三位的神官，都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
大部分的基督教派都是三位一体，是奉着父子圣灵的名来受洗。
你说以色列人要信主，绝对不能够违反他对圣经的理解啊！
所以以色列人要信主，不可以违背他对圣经的理解。
那第二个，他为什么选择真耶稣教会？因为我们是守安息圣日。
是怎样要来选择真耶稣教会？因为咱是守安息日。
我们现在基督教派里面大概有90%以上，很多都没有在守安息圣日。
目前基督教派有90%以上都没在守安息日。
所以我们今天宣道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让外邦人数填满，这个人数多少才会满呢？
咱的工课是要让外邦人的人数满了，这多少才是满呢？
这个数字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
这个数字不是咱能够知道。
但是在神那边有他的数字在。
但是在神那边有他的数字在。
所以整个末世的灵道就 就是相关外邦人数填满这个日子。
所以把水淋到就是外邦人的人数满了。
所以主耶稣什么时候再临，跟我们真教会的宣道工作有绝对的关系啊！
所以什么时阵耶稣过来，跟咱宣道是有真大的关系。
好，当外邦人数填满，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我们看见这个就已经进到了最后的时刻了。
这外邦人人数满，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既然都成了，救恩成全了，神也得着他完全的荣耀了。
拢成了，耶稣都得到伊完全的荣耀了。
那也不用带球了，
就免带球了。
就是整个神的经纶从成了到都成了。
神的经纶对成了到拢成了。
所以我们看在使徒行传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八节。
所以在很重要的经节，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
其实使徒行传它的延伸是连接到哪里？连接到真耶稣教会的历史。
使徒行传的延伸是连接到我们今天所教会的历史。
这一段经文的核心一直走到现在，我们还在完成这件事情。
这个工作的重点在我们现在，我们也是在做这件
事。那什么样的经文跟我们有这么强烈的连接呢？
什么样的经文和我们有这重要的连接的？
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躯
顶，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就得着得到能力，
也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还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所以圣灵的工作不是指是将来得天国基业的凭据。
所以圣灵的工作将来要得到天国的凭据。
我们领受圣灵还有一种使命，也是一种差派的工作。
那领受圣灵某一种使命，某一种差派工作，
就是我们会得着那种宣道的能力。
那你得到这个宣道的能力，
那宣道的能力为了什么呢？为了把福音传到地极啊！
这个宣道的能力是为了要把福音传到地极。
我们看在整个使徒的教会里面，就是按照这个脉络来做宣道的福音事工。
我们看使徒的时候，教会就是按照这样来做宣道的事工。
一开始就是从耶路撒冷成为他们的一个核心的据点。
刚开始对耶路撒冷成做伊的据点。
后来教会大受逼迫，开始从犹太全地一直到撒玛利亚。
后来教会遇到逼迫，就散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
所以主耶稣特别拣选保罗的工作使命，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
所以耶稣来竞选保罗的使命，就是把这福音传到地极。
我们如果注意看这个使徒行传脉络，完全照着这个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是照这个进程来走的。
这个使徒行传就是按照这个一章八节安尼来行。
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又叫做圣灵的行传。
使徒行传各红叫做圣灵的行传。
主要两个人物，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
主要两个人物，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
前面一章到十二章是彼得工作的行传。
第一章到十二章是彼得伊的行传。
当然这个当中有三章六到八章特别提到尸体反受害。
第六章到八章讲到尸体反受害。
在这个受害当中有一个伏笔，第九章提到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
第九章讲到扫罗，就是未来的保罗。
这个铺陈是神在整个救恩当中刻意留下的伏笔哦。
这个部分嘛是神的救赎里面留落。
第二阶段就是进到十三一直到二十八章，就是保罗的工作的行传。
后半段十三章到二十八章都是保罗行传。
我们知道在第一阶段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三千个人受洗。
第二章讲到圣灵降临，有三千个人来受洗。
他们就房屋共用，过着一个团契的生活。
因房屋共用来过着一个团契的生活。
他们那时候会想要去传福音吗？
那个时阵
不太想吧。
敢会去想要传福音？我想是无
的。房屋共用很好啊，我们在这个生活很好，传福音就交给别人吧。
房屋共用真好啊，这传福音交给别人就好
了。那看起来有魔鬼工作，在魔鬼的破坏里面，却彰显了神他的计划。
有魔鬼的工作，但是在这里面也彰显了神的计划。
所以使徒反的殉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道的转折的过程。
所以使徒行的顺道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的过程，
就是从耶路撒冷借着这个转折，他们四散来到撒玛利亚，一直到犹太全地。
主本地耶路撒冷因为安尼就传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
了。所以彼得开启了犹太的信主之门。
所以彼得开启了犹太人的信主的门。
到了第十章，彼得开启了外邦的信主之门，第一个信主的哥尼流。
啊，伫第十章啊，彼得开了外邦人啊信主的门，就是哥尼流。
好，我们就看了整个脉络，是从在斯蒂芬殉道之前工作在耶路撒冷。
啊，伫苏提范殉道进前是所在是耶路撒冷。
在整个迫害之后，我们看见教会失散，福音开始进到了犹太全地以及撒玛利亚。
伫逼迫了后啊，这福音就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了。
所以神特别在第九章留下伏笔，拣选扫罗的目的，就是把福音传到罗马，传到地极。
伫第九章讲到啊，竞选扫罗，就是啊，要让保罗来传福音，直到地极。
所以保罗一拣选，他一个很清楚的使命哦。
所以保罗被竞选的时阵有真重要的使命。
他说：“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
啊，我立了志向，无伫基督啊，奉被立的名这所在来传福音。
所以保罗到最后，我怎么样？就算被囚，带着锁链，我一定要到哪里啊？到这个罗马。
所以保罗虽然要奉关，但是伊嘛是要去。罗马，
所以到底保罗在坚持什么？
所以保罗在坚持什么呢？
啊，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预测
啊，真侪人安尼啊来预测。
其实当时来讲，人们也不知道地极到底在哪里。
当时的人唔知影这地极伫对。
啊，在这五百年间，人才知道地球是圆的吗？
啊，到后尾才知影这地球是圆的。
那保罗怎么知道地极到底有多远？
啊，保罗哪知影这地极伫外远呢？
所以他能够想象的，不就是罗马，不就是西班牙？
所以伊也是想象一到的，就是罗马，就是西班牙。
所以他一辈子就是要达成这个直到地极的殉道的使命。
所以他一世人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的这个使命。
难道地极只有到罗马、到西班牙吗？
啊，咱到这个地极，干那个罗马、跟西班牙嘛。
所以我们看在整个使徒行传、啊、大概有三个时期啊。
所以咱看使徒行传有三个时期。
第一个是耶路撒冷的基建时期。
第一是耶路撒冷的根基的时期。
应许圣灵来设立教会。
来应许圣灵来设立教会。
受到了逼迫，我们看见浅深时期开始往地极方向来传福音。
啊，受到逼迫，就这个到地极来传福音了。
使徒行传是后面用一间楼房，一个保罗在当中被囚禁。
啊，使徒行传一个诶楼房，保罗被啊关底下。
但这个时候福音已经传不出去了。
这个时阵福音传未出去了。
所以我们看在新约的整个脉络。
咱看新约啊，也描述里面
前面的阶段，耶稣的工作时期用四个福音书来记载
啊。头前用四个福音书来记载耶稣的工作。
整个使徒行传贯穿了整个新约的整个历史轴
啊。使徒行传贯穿了一个新约的历史的过程，
提到了保罗跟彼得的工作时期
啊，讲到彼得跟保罗的团队的时期。
后面的书信是有关于教导当时怎么去面对这些异端，还有教会如何来生活。
啊，后边的培训讲到教会要怎面对这个异端，啊，要怎来生活。
所以教会里面从四福音开始有酝酿了。
所以教会里面这个福音啊来酝酿。
从耶稣钉十字架，应许圣灵降临，教会被设立。
耶稣钉十字架，圣灵降临，教会设立。
彼得他们开始传福音行神迹。
啊，彼得因来开始传福音来行神迹。
教会最发展的时期就是保罗开始对外来做宣道的工作。
教会发展的时期，就是保罗对外来传道的时期。
一直到主后，大概到67年，我们看见保罗就殉道了。
啊，咱看主后67年，啊，这保罗就殉道了。
也是教会被提升，也是备受一个很深的考验。
啊，教会被提升，但是嘛，受到真大考验。
到了主后的100多年，看见教会就熟化了。
啊，在主后百几冬，这个教会就熟化了。
好，我们似乎来看，哎，圣经提到的直到地极的工作。还没完成呢。
啊，但是咱看这个福音到地极的这个工作还没完成。
那是不是神的预言工作没有成全呢？
啊，是不是神的预言没成全呢？
所以整个宣道范围，我们如果从历史的宏观、历史的脉络走到现在，我们可以来做这样的回推。
啊，所以以宣道来讲啊，为过去到今嘛，咱会使安尼来想。
所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当时直到地极没有完成。
啊，耶路撒冷啊。撒玛利亚到地极还未完成，
所以接着要接轨的就是幕后的真耶稣教会来承接这个棒子啊！
啊，就是咱今天说教会爱来接这个棒，
要把福音传遍天下，
把福音传遍天下。
所以我们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提醒啊！
所以你使徒行传做一个真明确的一个提醒。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28章，
请看使徒行传28章。
保罗被囚，但是他那时候还可以自由的来去接待很多外面的这些慕道者。
保罗被关，但是有法度来接待一挂人。
我们看他最后做了这样的宣告性的预言。
咱看伊同辈做了一个宣告性的预言。
这段经文跟真主教会有绝对的关联。
这段经文跟真耶稣教会有真大的关联。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28章。
咱请看《使徒行传》28章。
23到28节。
23节到28节。
23节，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所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们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合就散了。为善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说，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们说，你们去告诉百姓说，你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眼，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我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他们也必听受。其实在这一段里面最主要谈的就是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的预言。
在这段里面讲到两个很重要宣告预言。
第一个，犹太的救恩的时期画下一个休止符。
第一，就是犹太这个救恩的时期做一个结束。
犹太宣道的工作这个门已经关了。
犹太这个宣道的工作已经关了。
因为他们犹蒙心，耳朵发沉，听不下去了。
因为因的心去犹蒙了心，耳孔发沉，听不下去。
关了这个门，却开了另外一扇窗。
关了这个门，但是开了另外一个窗。
所以28节跟真耶稣教会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28节跟咱今天所教会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当知道什么事呢？
那来怎样来怎样？什么呢？
神这个救恩如今要传到外邦去啊！
神这个救恩要传到外邦去。
不仅如此，他们也必听受。
你安尼念，伊嘛的确会听受。
这是《使徒行传》保罗宣告性的最后一句话。
这个《使徒行传》保罗宣告同位一句话。
使徒时代就这样，在这个预言里面，它就结束了。
使徒时代在这个预言里面就结束。
到完与圣灵设立真教会，这个预言成全了。
到万物的圣灵这个预言就成全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已经进到了最后的世局了。
所以咱今嘛都是同位世局。
神透过万与圣灵来设立以外邦人为主体的真主教会，来做末后最后阶段的宣道工作。
形容万物的圣灵来设立今天所教会来做同位这个宣道的工作。
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如果把它做一个前后的对应，
我们看使徒行传来做前后的对应。
使徒行传一开始提到一间楼房有120个人等待着圣灵的降临。
在使徒行传的开始有一间的楼房有120个人来等待圣灵的降临。
到使徒行传的最后也是一间楼房，只有一个保罗很孤单的，他等待的什么呢？
在同位的所在也是一间楼房，这保罗一个人在等待什么呢？
等待了真耶稣教会的出现，完成直到地极的宣道的工作。
等待真耶稣教会出现，完成这个福音传到地极的这个工
作。当我读到了这样的信息，听到了这样的道理，
当我听到这样的信息，知道这样的道理，
我当下是非常的感动的。
当下是非常感动。
原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活在神的预言当中。
原来咱兄弟姐妹拢活在神的预言当中。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十大信条特别谈了有关于我们本会这个信条它是怎么写的呢？
这个咱教会这个十大信条里面，伊讲到什么呢？
他说，我们这教会是借着万与圣灵所设立的教会。
咱教会是借着这个万物的圣灵所设立的。
所以圣灵的降临，它是有两个阶段的进行。
圣灵的降临有两个阶段来进行。
那这个预言就在约珥书里面的第二章里面所记载的。
这个预言在约珥书的第二章讲到，
他前面特别用当时的整个地理还有他的气候提到有秋雨跟晚雨的两批的降雨的时期。
当时用他的地理方式讲到有春雨和秋雨这样的记载。
他第一批的降雨就是在10月份的时候，叫做早雨。
在第一届的降雨就是在10月份，也是秋雨早雨。
他们在早雨就是秋雨开始来犁田。
在早雨的时阵来犁田，
开始来播种大麦跟小麦，
来亚种这个大麦、小麦。
他们隔年的30月又降了一批雨，就是晚雨，又叫做春雨。
过冬冬第三月四月那是万物都是春露。
这个春雨过后呢，我们就看见就是一个收割大麦的时期。
在万物了后，就是要来收割这个大麦
一系列的一个收割一个状态，
要来收割这个状况。
所以当时约珥先知他用这样的整个地理跟气候的环境来预表预言了有关应许圣灵的两个阶段的降临。
所以当时约珥先知用安尼的描述啊，来预言这个春雨跟万物的这个圣灵的降临。
那我们今天怎么肯定说约珥先知讲的预言就是应许的圣灵呢？
咱哪知影这个用你身体所讲的语言，就是万物的圣灵呢？
因为是彼得说出来的，
因为是彼得所讲的。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一批降下，彼得所翻的第一个经文就是约珥先知的预言。
咱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所讲的，就是用你身体的语言。
圣灵降下，他提出的第一个经文就是约珥先知的预言。
圣灵降下了一第一个经文就是用你身体的语言。
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十六节。
请看使徒行传二章十六节
到第十八节。
到十八节。
十六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异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要说异言。如果你注意回推来看这个约珥书第二章里面，一模一样复制贴上而已。
咱啊看等于用你书第二章同款的记载。
我们如果没有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圣灵降临，彼得引用这个经文，我们也不能够知道约珥先知谈的就是应许的圣灵了。
咱那么第二章写所讲的，咱嘛唔知影这用你神你讲的，就是这个万物圣灵。
所以我们可以很直接的，第一批雨降在使徒的教会。
所以第一批雨降在使徒的教会。
那既然有第一批的早雨，一定有后面一批的晚雨圣灵嘛？
有第一批早雨一定有第一批万物。
所以早雨圣灵一降临，他们就设立教会啊。
所以早雨圣灵降临，因就设立了教会了。
所以同样的真耶稣教会是万物圣灵的降临，我们就设立了真耶稣教会。
所以真耶稣教会就是伫万物圣灵降临了设立的。
我们用这个时空之下的这个图来做一个对应。
咱以这个时空下面这个图来做对应。
在主前的六到八百年，约珥先知就预言了这个预言。
在主前六百到八百天用你身体就预言了
是应许圣灵，用两个形式，就是借着早雨跟晚雨的圣灵在降雨
预言这个圣灵的，用这个早雨跟晚雨的圣灵来降临。
所以第一批雨降在使徒的教会，
所以第一批雨降在使徒的教会
到了二三世纪圣灵停降，第二波雨降临在真耶稣教会
到两三世纪圣灵停降跟后尾较降低咱真正所教会。
所以你看到这个图，看到这个预言，你难道没有使命感吗？
看到这个图，看到安尼预言，难道咱无？
我们以为得到圣灵，只是得将来接的凭据，等待主耶稣的降临而已嘛？
咱叫咱得到圣灵是得到这个凭据，要来进天国的凭据。
我们得圣灵是被差派的
咱得到圣灵是被差派。
我们是大有能力的，
咱是大有能力的。
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得圣灵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
有的兄弟姐妹得到圣灵是感觉一个习惯。
过去我在接大专辅导工作的时候
过去在接这个大专的辅导的工作的时
候，有一次我们在山区办一个大专的成长营，
在山区来办一个干部的成长营，
有灵修会也有祈求灵恩
有灵修会也有祈求灵恩。
那当下只有一个大四的学生没有得到圣灵
当时就一个第四年的学生没得到圣灵。
我就说你怎么，就跟他讲你都怎么祷告，我说你已经大四了都还没有这样的体验
我就问说你大学四年你没这样的圣灵体验吗
他说传道我小时候就有啦。
他说传道我小孩的时候是有
我记得在幼稚班很小的时候我就得圣灵了
我在幼稚班的时候我得到圣灵
可是当下是很高兴，可是祷告久了之后，我都觉得是习惯而已
当下真欢喜，但是固来的习惯了。
我一直到高中，我就怀疑我到底有没有圣灵
到了高中，我怀疑讲我是不是有圣灵。
他后来在祷告里面，他就这么想。
在祈祷的时候这样想。
主啊，我如果真的有圣灵，你就让我不要有灵眼
主啊，我有圣灵，你让我没灵眼
他的意思说，如果我没有灵眼，当下 过去的祷告有灵眼，就是有圣灵的
啊。我拿这个灵眼无去，安尼表示我过去是有圣灵。
我说你的逻辑怎么那么奇怪、
啊？我想你安尼想法那怪怪。
他说他在高中那时候的祷告这么一想，他的灵眼就没有了。
啊，伊伫高中的时阵，伊安尼想的时阵，他伊灵眼都无去了。
当下非常的震惊呐、
啊！啊，伊迄个时阵真惊吓。
他当下就哭了，主耶稣，求你把圣灵再次给我
啊！啊，伊就哭了，讲主啊，你给我，搁给我圣灵。
就从那一刻，他就一直求不到圣灵。
啊，对，迄个时阵开始，伊就无圣灵。
一直到他大四，
到啊大学四年。
后来我跟他这个谈话之后，我就跟他讲，你这次一定要下定决心，你要向神悔改。
啊，我甲讲，你即个一定爱。啊！下决心向神来悔改。
哎，感谢主，他那时候得到圣灵了。
啊，感谢主，后来得到圣灵。
那隔了这么长的时间。
啊，隔这么久的时间。
他说：“传道，我以后从此不会再怀疑圣灵了。”
啊，我每个来怀疑这个圣灵。
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得圣灵觉得没有力量？
是啊，咱感觉啊，咱有圣灵，但是无力量呢？
甚至很多人怀疑我到底还有没有圣灵，
甚至怀疑讲我是不是有圣灵？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安尼呢？
因为我们没有做宣道的工作，
因为无去做宣道的工课。
我们把圣灵当作宝贝放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那个圣灵当作宝贝，但放在咱心里面。
我看见很多福音同工，他很喜欢做福音工作
啊，真侪福音的同工真介意做福音的工课，
因为我们可能不是第一代的信仰。
我们可能不是第一代信仰，
你可能没有办法经历第一代信仰那一种直接对神的那种体验感
啊，我都像第一代这样对神有直接的体验。
可是如果我们带领慕道朋友，我们陪伴慕道朋友的过程
啊，我们在这啊，带领这慕道朋友在个陪伴的过程里面，
他就是第一代的信仰
啊，他就是第一代信仰，
所以他信仰所经历的事情你同样也经历到了，
所以他信仰所经历的事情我们也经历到，
所以你会从他的身上看见神的大能跟工作啊，
所以我们在他的身体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大能跟工作，
所以难怪传福音越传是越有信心啊，
所以越传福音就越信心嘛，
所以越传福音越会祷告啊，
啊越传福音就越会祈祷、啊、
越会传福音体验是更多的
啊，越有法传福音就体验神越多，
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负起这样的使命，
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可以负起这样的责任，
我们才知道说哇，我们的祷告是很重要的，
这样知道我们的祈祷非常重要。
这个慕道者他在过程当中不管是、患了什么样的疾病，
这个慕道者在过程里面不管他患了什么疾病，
在信仰当中有多大的阻挡
啊，他的信仰里面有多大的阻挡，
每一次在宣布代祷我们都参与在其中啊，
每次宣布这个代祷我们都参与在里面，
他从苦境中能够转回过来
啊，他在苦境有法转回、
啊、甚至病得到医治了，
甚至也病得到医治、
啊、他身上里面体验神很大的能力了，
他身体上有神很大的能力
啊，你说他的信仰的经历也能够成为你的经历啊，
他信仰的经历也有法加做我们的经历，
我觉得一个会宣道的教会是一个圣灵更充满的教会，
所以一个会用宣道的教会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
越是一个非常注重祷告的教会，
是一个注重这个基督的教会，
因为宣道工作是一个灵战的征战，
因为宣道的工作是一个灵战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信条里面提到我们是复兴使徒的真耶稣教会，
所以在我们信条里面说到我们是复兴使徒教会的真教会，
我们的真理是一样的，
我们的真理是一样的，
我们的圣灵是一样的，
我们的圣灵一样的，
同样的过去有神迹，我们这个时代也是有神迹啊，
过去有神迹，我们现在也是有神迹，
所以主的羊圈只有一个，
所以主的羊羹只有一个，
就是主耶稣亲口说的，
所以主耶稣亲嘴这样
说，他说他就是羊的门
主耶稣说他就是这羊的门，
所以在整个约翰福音所说的羊圈预表的就是教会啊，
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说的这羊圈就是真的所教会，
所以这个羊圈只有一个门，
这个羊圈只有一个门，
只有从这个门进去才是属神的羊啊，
对，这个门进去才是属神的羊，
而且啊这个羊属神的羊会听主的声音的，
而且属神的羊也听神的声音，
所以主耶稣说凡从这个门进去的他就能够得救，
对，这个门入去的他就能够得救、
啊、他出路能够得草吃啊，
他出力可以得到草来吃，
而且他的生命能够得得更丰盛、
啊、他的生命可以更加丰盛，
所以这个羊圈预表的就是属神的真教会里面，
所以这个羊圈就是预表到属神的真教会，
所以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在这个羊圈里面，
所以我们兄弟姐妹都在这个坑里面，
我们有得救的盼望，
那有得救的盼望，
我们能够有属灵的粮食来充足了我们属灵的生命，
有属灵的牛食可以来充足我们属灵的生命，
我们更能够借着接受主的救恩连接到主耶稣永恒的生命
借着、这个救恩可以连接到耶稣基督、
但是 主耶稣另外又在讲一件事情，
但是主耶稣也讲到一件事情，
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这么讲，
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
没有错，我的羊圈只有一个，
我的羊圈只有一个，
但这个羊圈里面我还有另外的羊不在这个羊圈里面、
但是我还有羊不在这个羊圈里面，
我必须领他来，他们也要进到这个羊圈来，
我得看领他们来，他们也要进到这里面，
那他们要听我的声音、
他们听我的声音，
所以最终是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
同尾会合作一群归一个牧人，
所以属神的得救教会就只有一个羊圈，只有一个，
所以属神的教会他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教会，
所以我们今天这间教会的工作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所教会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把那个不在这个羊圈里面的羊透过宣道的工作把他们领进来，
所以透过这个宣道的工作才没在这个羊圈里面的羊来领去吧，
所以将来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
所以未来要合作一群要归一个牧人，
这就是神透过圣灵设立这一处教会，我们摸一个非常大的使命、
神借着圣灵设立今天教会，今天所教会一个很大的使命、
我讲一则见证，
我讲一个见证，
我们一个姐妹姓文，文姐妹、
咱有一个、文姐妹，
她的见证是直接体验到了这份信仰，
她直接体验到这个信仰、
很早以前我们青年团契有刊载她的见证，
之前青年团契有记载的这个见证，
我看了之后特别把它记录，甚至把它打字下来、
我看了就把它记录起来，
它的主题叫做我看见他了，这个他谈的就是主耶稣、
他说我看到了他了，这个他就是主耶稣，
他的过程一开始在寻求神、
一开始他在来寻求神、
之后从风闻有神他能够亲眼见神、
对风闻有神到亲眼睛见到神，
他认识神是直接在意象里面透过主的一个、这个意象让他看见了主的十字架、
他在、基督的意象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
要他去这个教会来接受这个赦罪的洗礼、
要他去真的所教会来接受这个、下罪洗礼，
他从小其实是受到一个高等的教育、
对小孩受到很好的教育、
他说到了二十岁的时候他回头来看他的人生、
二十岁的时候他都回去看他的人生，
他觉得他的人生为什么可以过得这么平顺、
他看 他人生一路都很平顺，
他说除了我的父母的双手养育我长大、
他父母来把他饲大汉，
他总觉得背后有一个力量是不断的引领他来带领他的、
他觉得有一个力量来引导他 来带领他，
他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力量，后面用这个神字他觉得是最贴切的，
他不知道这个力量，但是他用神这个语言是很符合，
所以从这个点开始去来寻找神到底在哪里、
所以为这样他来寻求这个神在哪里，
他就在想如果这个天地当中有一位神一定是创造宇宙主宰的真神，
他想说这个 天地里面有神，这一定是创造这个宇宙的神，
他不应该有任何的形象，也不应该用人的手艺雕刻的一个偶像，他这个是不能接受的，
不可能是人去刻的这个偶像，这没法接受。
后来他去查了很多的资料，后来在基督教里面他找到了我要找的神，就是基督教所信的神。
他找很多，他到尾也找到这个基督教里面讲的神是他要找的神。
他就在我们真教会以外的教派也接受这个洗礼。
他在其他教会里面也接受了受洗。
这是他第一阶段的信仰的追寻。
这是第一阶段信仰的这个追。
那后来他到国外读书之后，接触到我们教会的姐妹。
到外国来读书时阵，接触了咱教会姊妹。
后来他说要从他们的这个学校要到教会要坐三个小时的火车。
为他们学校要到教会要坐三点钟火车。
他们通常一下课他们就搭火车在礼拜五就住在教会。
一下课就坐火车住在教会。
就是为了守礼拜六的安息生日。
为了要守安息日。
那很长的慕道的时间。
慕道很久的时间。
他很多的道理都能够接受。
他真正道理都能够接受。
后来很多人就鼓励他说你进慕道这么多的时间你应该去受洗
你没到这么久你应该来受洗
他就说我已经洗礼了
我已经洗礼过
你在哪里洗礼过去在我过去的教派已经洗礼了
我在其他教派已经洗礼过
后来很多信徒就问他你 是怎么洗礼的
人就问说你怎么洗礼
你这样没有合圣经
这样没合圣经
他说反正我都是洗礼
我都是洗礼
表示我已经是基督徒了
我是基督徒了
我也不需要再洗礼了
我没再洗礼了
那后来很多弟兄姐妹跟他讲根据圣经他都没有办法接受
啊，兄弟姊妹，根据圣经甲讲，伊拢无都接受。
啊，后来他也主动去找传道人，
伊嘛去找传道人。
啊，传道人也透过圣经来跟他讲，他还是不能够接受。
啊，传道人透过圣经甲讲，伊嘛无都接受。
我们一样都是基督教派，都是一样都能够得救的啊。
啊，咱拢是基督教派，拢会使得救的。
啊，怎么洗礼那个细节有这么重要吗？
这个洗礼敢有遐重要？
反正我已经认定主耶稣，他就是我生命的主啊。
已经认定耶稣就是生命的主。
我已经认，我已。认识自己就是个基督徒啊！
我嘛感觉我家己是基督徒，
就怎么谈他都抗拒，我就是不要洗礼。
啊，那讲伊拢无爱割洗礼。
后来传道就讲了一句话。
啊，后来传道啊讲一句
话。你传道这么讲，你都不接受。
啊，传道安尼甲你讲，你不会
干脆你祷告你自己问主耶稣，你要不要在真耶稣教会洗礼好了？
啊，无你基督问主耶稣，看你是不是按你真耶稣教会来
受洗？真的也是非常的单纯。
爱、啊、的单纯。
那时候教会办一个灵修会。
啊，当时教会办一个灵修会、啊，
所以祷告时间比较长。
基督的时间较短。
啊、那时候整个灵修会结束之后，后来有祈求灵恩嘛？
啊，灵修会结束要祈求灵恩。
后来他也到前面来求圣灵。
啊，伊到甲头前来求圣灵。
那很奇妙的，祷告没有多久，他看到异象了。
祈祷无偌久，伊看到异象。
他就看到前面大概一公尺的距离有一个岩石。
伊看到啊，头前一公尺的所在有一个石头。
他看见有一个人迎面走过来。
啊，伊看到一个人啊，行过来。
整个穿着就像罗马当时时代的一个打扮。
啊，看起来都是那罗马迄个时阵的这个打扮。
但是脸看不清楚，有一道荣光。
啊，面看不清楚，但是有一个荣光。
他当下就认定这个就是主耶稣了。
他认定这个就是主耶稣。
他突然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他到主耶稣面前了。
啊，他就问了很多主耶稣有关于圣经他不懂的道理。
啊，他问主耶稣真多，他圣经里面他不知道的道理。
他说：“主啊，这个天国路好难走啊。”
他说：“主啊，这个天国路实在很
难走。”你要帮助我，不断的胜过很多的试探。
他赢过真多试探。
他突然之间好像又变得五岁的小孩子，在耶稣面前在那边撒娇，在那边唱诗。
啊，他亲像一个五岁囡仔在主耶稣面前啊，来撒娇。
其实，在异象当中，他当下已经受圣灵了。
啊，当时他就得到了圣灵，
所以他一直哭，一直哭
啊，所以就直直哭。
后来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传道人，
所以把这件代志跟传道人讲。
后来传道人说：“你愿不愿意向弟兄姐妹来见证呢？”
啊，传道问你是不是愿意来见证？
因为当下还有很多人都没有得到圣灵，
因为当下够加济人无得到圣灵。
那他做完这个见证之后，好多弟兄姐妹讲：“我们还要再祷告一次。”
啊，加济啊兄弟姐妹讲，我们祈祷一次。
他说：“原来主耶稣都跟我们是同在的，
因为居然说跟咱是同在啊。”
他们一祷告，又祷告30分钟，
应该祈祷30分钟了。
这么一祷告，没有多久，他又看见主耶稣了。
啊，基督没多久他又看到主耶稣了。
这个意象里面是主耶稣就靠近他，就牵着他的手。
啊，这个意象里面主耶稣看到他的手。
啊，他看主耶稣高高的，啊，他就这样看着主耶稣。
啊，他看主耶稣高高的，这样看着
主耶稣。他就问主耶稣说：“主啊，你要带我去哪里？”
他问说：“主啊，你要带我去哪里呢？”
主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说。
啊，主耶稣没说话。
耶稣就不断的牵着他的手，牵到河流的旁边了。
啊，耶稣看到他的手到溪那边。
后来主耶稣用手指着河流说：“孩子，你要去受洗。”
啊，主耶稣用手记着这个罪公，你爱去受洗。
他说：“孩子，你要去受洗。”
啊，囡仔，你爱去受洗。
他当下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这么讲。
一等下唔知啊，主耶稣是啊那边。
他觉得我已经受洗了。
你感觉我已经受洗啊？
那突然之间，这个意象又转变了另外一个意象。
啊，这个意象又转变了另外一个意象。
他就当下立刻看见了主耶稣被钉在石架上。
他看到主耶稣被钉在这个十字架
上，他就看见主耶稣头戴了荆棘的冠冕。
他看到主耶稣头戴着这个荆棘的冠冕。
看到主耶稣整个身躯是非常的憔悴。
啊，主耶稣的身躯真正足可怜。
他的皮肤被带钩的鞭子打成稀烂了。
啊，他的身躯被那个鞭打啊。
他就看见底下很多人在哭啊。
他看真多人在哭。
他看见罗马有个兵丁拿着这个枪要扎耶稣的肋旁。
你看到这罗马兵丁提着这枪要插这个耶稣的肋旁。
他当下喊着说：“不要啊，不要啊！”
一话就讲唔通啊。
他主耶稣你怎么那么傻？
啊，主耶稣你哪哈戆啊？
啊，我们今天罪人犯罪，我们将来受地狱刑罚，本来就是我们应该承受的。
啊，罪人犯罪要接受这个地狱，这主本就是应该受的。
他说：“如果要借着代死这个事情，也不要这么严重的苦刑吧。”
啊，就算说是要代死嘛，卖个这严重的苦刑。
就算为我们代死十字架上，也不应该是为我啊。
啊，就算说是为着要啊代死的是一个顶嘛，卖为我、啊。
他想着想着就不断的流下眼泪。
你想着的啊，不断的来哭啊。
他说：“耶稣在十字架看着他，对他这么说。”
啊，耶稣的是一个顶，看着伊对伊安尼讲：“
孩子，你要去受洗。”
你哪里要去受洗？
哦，他当下一听到主耶稣这么讲，哦，他就哭得更大声。
啊，一听到主耶稣说安尼讲，伊就哭愈大声。
他当下终于明白了，洗礼要到流动的活水。
啊，一当下就明白洗礼要到流动的这个活水。
他当下马上就连接了过去传道人根据圣经给他翻的这个很关键的有关于洗礼的经文。
啊，伊就想到传道用圣经里面真重要这个经文。
他说看了这个异象之后，他就完全认同，也完全接受了。
伊看到这个异象，伊就认同嘛，接受了。
他也陆续带他的家人来到真耶稣教会了。
啊，伊嘛啊来带领伊厝内底人来到真耶稣教会。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成立目的是什么？
所以咱真耶稣教会成立的目的，
圣经特别提到，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啊，人子来是要寻求这个啊拯救这个失丧的人。
这就是主耶稣对我们救恩整个进程也在当中托付我们这样的使命，
这也是耶稣基督来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使命，
所以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
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
透过这样的认识，
透过这样的认识，
更能够来激动我们在宣道的工作里面更能够来勤奋来完成这个托付，
激动在我们的宣道里面来完成这样的托付。
我们一起来唱诗，
来做会唱诗
176首
176首。